耶稣基督的内在生命，第十二章，神性属世人的诞生。以扫和雅各，创世纪二十五章。概要：亚伯拉罕年迈而死，以撒和利百加生了双胞胎，雅各和以扫。以扫是长子，但雅各从以扫那里夺去了长子继承权。他不给饥饿的哥哥吃，直到哥哥发誓把他的长子继承权卖给他。在我们的幼年和童年时期，天真灌输着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我们属世本性的这一面，神性属世人是我们的拯救者。神性属世人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层面上，主与我们的同在。在创世纪二十五章中，我们通过雅各和以扫的出生，看到这神性属世人的诞生。以撒即神圣理性，代表主进入我们的高级理性及我们的属灵思维中。在成年初期，在属灵的理性思维上，我们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热情，而这正是我们特别需要主的地方。当我们找到自己的信仰，当我们的理性对上帝话语中教导的奇迹敞开大门时，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通过这种日益增长的智慧信念，我们的内在朝向得到发展，从而仰望天堂和主。我们的人生目标由于对他的回应而得以建立。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许我们已经结婚生子，我们的观念就会改变。我们常常更多的关注生活中的挑战和问题，而不是灵性上的思考。我们的自私开始干扰我们的婚姻，或我们对婚姻的期望。我们可以变得更冷，反应更慢。我们努力在工作中取得成功，在家庭中找到自我满足，并获得金钱和地位。休闲娱乐对我们来说可能比重生更重要。我们也许并不真正关心他人，理想已经被置诸脑后。我们并非活在主里，我们的关注已经从理性的理想主义转向了生活的世俗层面。慢慢地，我们可能会开始想，我们年轻时的生命之主在哪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一些目标开始实现，或者未能实现。我们会隐隐地意识到有些事情不对了，我们的内心没有满足，没有找到期待的生活中的幸福。一段时间里找不到生命的意义，直到后来我们体验到一种觉醒，一种再次找到主的深切盼望。于是我们期望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他。耶和华来到地上， 荣耀了他的属世人，使他能贴近我们，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改变内心，在他自己的层面上，在神圣理性建立之后，他转向了一个新的焦点，开始关注自己的属世人。在来自玛利亚的遗传中，他发现了我们所说的问题，神性还没有临到这个遗传，因而缺乏有力的作为。他看到了拒绝神圣生命注入的冷酷，他如何对付这个被地狱的恶意和祸心加剧了的强大挑战，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主的关键。神性属世人是我们的救星，它可以将无生命或无意义的事物转变为具有永恒意义的要件。瑞登堡的著作揭示了属世人比理性更晚、更难接受真理。在我们属世的心性中，有一种与主对抗的品性，把我们的心灵导入暗昧。当我们长大后成熟，就会发现自己里面属天生命的障碍。我们不愿承认我们的目标不是属天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目标非常强大，它们里面是对上帝的蔑视。然而，在我们心灵的更高层面，在理性的层面上，我们仍然相信主，并爱他。于是，在我们的心中，一场战争就会爆发。以扫和雅各是以撒和利百加的孪生儿子，在灵意上说的就是这困境。他们故事的属天之一将给我们指出这条路。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年40岁，起初他不生育，但以撒求耶和华怜悯，利百加就怀孕了。两个儿子在他的腹中相斗，他就求问耶和华说：“我为什么这样呢？”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他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胞胎，第一个全身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给他起名以扫。接着他兄弟的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出来了，给他起名叫雅各。他生他们的时候，以撒60岁了。创世纪25章20到26节摘选。在内在故事中，雅各和以扫的受孕和诞生是神性属世人的成胎和诞生。神性属世人朝向良善的一面是以扫，朝向真理的一面是雅各。这些耶稣之内的诞生不仅改变了他，也改变了我们。不是我们的理性视野和理想，而是天堂如何真正来到我们的家庭、工作和休闲中。没有这些生成，我们的低层心性 就会像动物一样。现在从主而来的恩典，使我们得以为人。我们瞥见了出生时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大的要服侍小的，创世纪25章23节。当我们的理性信念建立，我们的关注点转到如何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我们开始渴望顺其自然，我们期望良善公然地、轻松地、无需努力就临到我们。一开始似乎是这样，随后我们看见主早在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的以扫的品性，即在属世层面上的良善，起初却侵染了遗传的邪恶倾向。主发现，在属世层面的良善，只要是从他的母亲来的，就侵染了遗传的邪恶。以扫代表神圣属世层面的良善，而雅各则代表神性属世层面的真理。在我们的内心，以扫是我们的世俗或日常生命中未经雕琢的良善，实际上内涵很多自私。另一方面，雅各是属世层面的真理，这主要由我们信为真理的出自圣经的知识组成的。但我们只有有限的理解这些知识和真理，所以起初以扫和雅各都有很强的局限性。这也是主在他得自玛利亚的遗传中看到的。耶稣知道如何在自己的属世层面上运作这两种力量，使未来拯救人类的关键重生，然后真正成为天使，是一个必须发生在我们属世人里的过程。这正是我们需要主的地方，我们迫切地需要他。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试图把以扫及良善放在第一位，因为这看起来非常正确，似乎符合真正的创造秩序，符合对于良善和正直的本能感觉。如果没有遗传的邪恶，这应该是对的。但是由于在属灵重生之前，我们的本能被自私玷污，我们不能任由他们引导。于是雅各及真理现在必须处于首位，因为必须用正确的理念指导我们发展中的意志。显然这不是理想的秩序，因为在故事中，雅各偷走了以扫的长子继承权和他的祝福。雅各代表着来自圣经真理的知识，要求我们必须在生活中实践出来。在我们里面的以扫屈服于邪恶，但践行的真理带来秩序，使我们走上通往主的道路。为达重生，我们需要迫使自己使用自由选择去长期服从真理，这就是对属世人的改造。在主的帮助下，我们通过自律而改变和进步。我们可能试图否认这一点，但我们会发现 这是事实。我们可能仍然想把以扫放在第一位，却发现这行不通。我们里面有太多遗传倾向，如蔑视、傲慢，甚至通奸。我们需要神性真理的帮助，我们迫切需要它。创世纪说，以扫从田野回来，他累昏了。创世纪25:29，他感到累昏了，象征着一种冲突状态。试探是改变和重生的关键手段。我们心性中的容器本该接受天堂的流入，但遗传得来的对自己和世界之爱，使之扭曲和硬化。试探修整并软化我们，使我们远离顽固的自爱，转向主，在我们的属世情感和思想层面上，有许多灵性上的顽梗、顽固的自负和傲慢。为达重生，我们需要软化。这种改变给我们的本性带来了不同的更温和的特质，其中包括质朴和谦卑。这样，我们就能感受到对他人的爱和同情，这是我们成年生活中从未有过的。因此，在为我们开辟道路的主里面，雅各一段时间里显然位分高于以扫。主的进展或得荣耀，即使是在他的属世层面上，也需要经由神性真理到达神性良善。雅各的生活经历以及他最后回到迦南地以扫那里的故事，揭示了经由真理通往良善之路。这对我们的主、我们的导师也是一样，即从神性真理到神性良善。想象一下，拿撒勒青年耶稣在童年时代，他经历了最愉快的休息以及严酷的试探，他心中充满了对耶和华的认知和热爱。他知道自己未来的使命，并正在为此做准备。表面上看，他是世俗继父的木匠学徒，他一定被看作是一个非同凡众的孩子和青年，充满仁爱，但未得到充分理解。然而，他绝不是孤身一人，与他同在的有耶和华和天使，以及玛利亚，可能还有约瑟。但现在他发现了自己从玛利亚遗传的顽固的属世层面，他认识到在此遗传中没有自发良善，他同样需要迫使他的属世人遵从秩序，然后才可荣耀这一层面。他必须把他属世层面上的每一种感觉和冲动与从他的灵耶和华那里学到的真理相比较，如果两者不一致，他就必须使这种感觉顺服更高的真理。 耶稣就在这一条路上与我们同在。即此，主完全改变了他的人之状态，从存在之人成为神性之人。通过同样的过程，主可以改变我们，使我们的状态从死的变成活着，留下旧的，进入年轻的和新的。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创世纪25:5-8。因为亚伯拉罕代表了主的神性婴儿期，然后是神性本体。我们对他的去世感到一些悲伤，但从内意、神圣治理和仁爱的角度，亚伯拉罕之死标志着一次重要的进步，达成荣耀的焦点现在转到以撒身上，不久就会转到雅各身上。每一次改变都代表着荣耀的进阶，这是耶稣成为完全神圣的过程。他神性之人拯救世人的全能的扩充，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我们看到自己童年的一个方面，直到30岁。就连当代心理学也认识到这一点。虽然据说成年期从20岁开始，但我们有些人在下一个10年左右仍处于童年状态。与此相一致的是，亚伯拉罕在以撒人生的很长时间里一直活着。亚伯拉罕死后不久，即他作为主的代表结束了，雅各和以扫就出生了，这些状态有所交叠。一个状态下变得富有和充满了余留，然后再让位于下一个状态。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创世纪25:5。雅各、拉班、以扫的故事揭示了主如何使自律尽可能的容易，他揭示了在重生中必须强制自我的同时，如何保持愉悦。事实上，主在路上每一步都与我们同行，尽管这不总是显而易见的。